主内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好。那很高兴啊，又再一次跟我们的弟兄姐妹来做这个分享啊。就是我们虽然说叫默祷的第七讲，如果你们前面6讲都参加过了，你们就知道我的这个 一片苦心啊。就是我是希望把这个灵修的天主教传统教会的灵修的这个基础啊，虽然是很短的时间，但是我想能够尽量的这个缩减啊，能够压缩。那我们前面的几次，我再回顾一下，就是耶稣如何讲祈祷啊。那么，然后呢，我们也讲到了这个链路、明路、合路。我讲链路、明路、合路的用意，就是要引申到我们今天可能会下一次还会讲这个圣三灵修，因为这里的绝大多数弟兄姐妹都是这个神恩背景的哈，所以我就是说，我以我所学到的，我的个人的，我在神恩学校的经验。还有教会的对于神恩运动的一个教导啊，就是特别的。我想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根基打扎实啊，因为我们很多现在的神恩的团体呢，借用了很多新教的弟兄姐妹的东西啊，不是说不好啊，但有时候确实会有一些。我不是说这个问题是从新教弟兄姐妹那里出来的问题，我是说整个这样的造班之后呢，我们还是应该要有一些分辨的。那么这个带领人很重要啊，所以。但是总之，这个天主教传统的灵修的基础，我今天会这个圣三灵修，大家理清楚啊，我们的一个灵修的基础，然后后面几次我会再着重的啊，因为我以前也跟一个神恩的团体讲过这个天主教神恩复兴运动的一些神学和一些我们需要注意的东西，我觉得大家把这个基础打扎实了啊，那么你们生活当中去祈祷这些神恩，你们会更清晰的知道说，哦，我有哪一些。怎么样啊？它是真正能够促进我和天主的关系的，而不仅仅可能只是自己对一种神恩的是一种渴求啊。但是呢，它对我们的内在的属灵的生命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在发生的作用啊？我觉得今天这个我们还是要讲清楚哈。好，圣餐灵修啊，这个为什么上次讲链路、明路、合路啊？那个是讲了，如果大家最后记得我的一个总结是说链路。明路、合路，一个关键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链路里面有明路、有合路，明路里面有链路、有合路，合路里面就不用说了，链路、明路啊。好的哈，那我们就回到这里，我们今天讲圣三灵修一样的，圣三灵修的一个根基啊，有一个基本的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啊。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每次去祈求那些特殊的所谓的圣神的恩赐的时候。我们要有这个意识啊，就是这圣父、圣子、圣神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灵修。当然，从我们的灵修学角度，或者说我们很多的敬礼方面啊，我们传统教友、天主教的教友，你们去想一下，我们有神恩的啊，圣神同祷会的，我们有做耶稣圣心的、耶稣慈悲的，啊，还各种各样的耶稣敬礼的。但是你们去想一下，好像我们有没有说，哎，我专门对。天父做一个特别的敬礼，有吗？我知道有一个那种好像天父的心啊，有一个那个，我不知道你们看过一个图片没有，就是黄色的，然后画了一个地球，然后是要天父的心啊。好，圣三灵修，我们看到这个图，我们都很清楚啊。我们基督徒啊，特别是我们天主教徒啊，对我们来说啊，三位一体啊。从奥斯定啊，初期的这些教父们都去试图去明白啊，后来他们也明白不了，他们觉得明白不了。如果你们都比较熟悉那个奥斯定的那个故事啊，就是三位一体，你们都听过。如果我们在慕道班啊，然后我每次讲这个三位一体的时候，我都会讲这个啊，就是奥斯定大名鼎鼎的，对吧？神学家、主教，他一直在思考啊，三位一体的奥秘是什么。然后呢，他就想来想去，百思不得其解。当然，他还是写了一本。很好的论三位一体啊，然后他就用爱做比喻啊，这个我就不在这里，我就不多展开了。然后呢，他有一天走到那个海滩上，你们可能都听过这个故事，但是很美啊，我们觉得可以再去默想一遍。他走到那个海滩上，他就看到一个小孩子啊，在沙滩上挖了一个洞，他挖了一个洞，然后他干嘛呢？他把那个海水，这边是海水，他把那个海水倒到这个洞里面，他把这个海水倒到这个洞里面。这个奥斯定就问说：“小朋友，你在干什么呀？”那小朋友说：“哎，我想把海水。”全部倒到这个洞里面，然后奥斯定就笑说：“哈，他小朋友，他说大海如此的广阔啊，你怎么可能把它装到这个小小的沙洞里面呢？啊，这不是很傻的一个行为吗 然后小朋友说：“对啊，你笑我傻，你自己也不是那个傻瓜吗？对吧？你只不过是一个人的头脑，你是有限的，你怎么能够完全想明白三位一体的奥秘呢？”奥斯汀这个时候恍然大悟啊，然后那个小孩巨石啊，反正都有啊，天使也有，各方面都有啊。然后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传统的故事，告诉我们说，诶，我们人面对天主圣三的这个奥秘的时候，我们的理智、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想象，最后都走到了一个穷尽的点，我们没有办法啊。就是我们说的，我们教会传统说，连每一个人，你我他每一个人啊，不是说你今天高矮胖瘦，你学问高学问低啊，你是种地的，你是什么什么，都不重要，没有这个所谓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奥秘，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奥秘。即使这个人跟你同床共枕了一辈子啊，我们每天看的啊，特别是你们老夫老妻的那种，看到彼此就不爽了，已经看了一辈子那个脸呢，再好看都看厌了的。可是我们记住这点，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奥秘，这就是人不可思议的。我们分享了天主性，就是哪怕这个人看起来一无是处，可是他常有新的东西出来。如果没有新的东西，那说明他的生命已经停滞在那里了。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外面的那些街道上面，每天早上赶地铁的人、挤公交的人，脸上死气沉沉的，你知道，其实这就是司马迁说的，有些人活着他已经死了，内心已经没有任何的更新。当然我们知道外在的压力、内在的压力、社会的压力很多很多，已经没有那个更新的力量了，每天都是如行尸走肉一样。可是我们不可以这样，我们是教友啊，我们每天去祈祷，我们可以从那个祈祷里面获得更新的力量。所以那我们知道，我们的思维、言语、想象、感受到了一定的时候，它都已经没有，都不能穷尽天主圣三的奥秘。所以圣父灵修啊，待会儿我来讲。最后我们到为什么所有的这些传统的灵修学者、隐修士啊，所有的教会的这些神学家都为什么祈祷？为什么说我们祈祷之后是要有一个默观的境界，一个默观的境界？因为你知道，我凭口头的言语、我的性德的想象、我的人的感受啊，或者伊纳爵说三思啊，这个你都没有办法穷尽天主的奥秘。这个时候，我们只能够谦卑的保持静默，在这一份向内的静默的经验当中，去领受天主的无穷无尽的那个奥秘，用我们这个小小的奥秘啊，我们是天主的肖像造的，天主，我们这个小小的奥秘去回应天主的那个大奥秘，甚至是结合啊，合路。梅瑟在西乃山上，对吧？问你是谁啊？你的名字叫什么？你的名字叫什么？你们有没有想天主说啊？那个翻译啊，我就是我，或者是我，或者是 I'm what I'm， 我就是我啊。或者有一个，其实有一个应该是 I will be 啊，就是我会是什么。所以说这个词语，这个希伯来文的这个我不知道你们听过，就是叫 Aher Asher Aher 啊。Anyway， 这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的那个，这是一个在发展着的，它是一个现在进行将来，它将来还在进行。所以天主给梅瑟没有说我叫什么啊，亚威，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翻译，这是一个缩写词啊，翻译的。天主没有说我叫什么啊，不像那些人造的偶像巴尔啊什么的，给他个名字。天主不是的，我们的天主是永活的，他不仅现在活着，过去活着，他未来也活着。所以有天主这个名字，意思说我就是我啊，但是我呢是现在进行，叫将来还在活着的。所以我们常常说他生活着啊，天主是活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掌握活的东西。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吗？我们今天脑子里面所有那些知识啊，你就说我懂了。你懂的一定已经是一个死了的，已经固定了的东西，你才完全能够懂它。已经死了，知识啊，写在书本里的都已经确定的东西，甚至还有很多不确定的。可是我们的天主是又真又活，一直永活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啊，我们没有办法去掌握完全的说，我懂了天主。谁说他懂了天主啊？这是灵修学家说的。谁说他懂了天主？他懂的就是一个奥斯定讲的。谁说他完全懂了天主？他懂的就是个假天主。所以为什么所有这些灵修学者、隐修士、祈祷老师都说我们要默观？因为我们只能谦卑的承认自己不能够完全理解天主的奥秘，但是我们可以在默观的经验当中，经验那一份天主的 超然、尊威、荣耀、伟大、爱，我们只能够靠在默观当中才能够完全的经验。所以我们如果靠我们的脑子、靠我们的情感等等等等，都是局部的、短暂的。总括这句话大家都很熟悉，我记得我之前也讲过啊，大家都很熟悉这句话啊，一切崇敬和荣耀借着基督，协同基督，在基督内，并在圣神的联合中啊，有的翻译成并在圣神的团结中啊，都归于你直到永远。谁呢？全能的天主圣父，全能的天主圣父。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说天主是一体啊，但有三个位格啊，但有三个位格。所以我们在灵修学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些所谓的概念上的分别，但是我希望你们一开始我总的已经在这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首先这是一个总纲，但是我们再来细看啊，这圣父灵修、圣子灵修、圣神灵修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具体的灵修操练里面可能有哪一些不同的表现啊？你们可能更熟悉的是啊，圣神灵修，但是我待会儿会具体来挑战一下你们的思维啊。我们基督徒的灵修如果没有圣三的幅度啊，没有三位一体的幅度，我们就不是天主教的灵修啊。不管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啊，那这个三位一体的灵修呢是含三而一啊，就是我刚才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啊，这个我们总括来讲。那简单来讲，这前面我先简单来说圣子圣父圣神灵修的一个简单的区别，我们待会儿再展开来讲啊。圣子灵修的特点，这个我们就不用说了，道成肉身的就是历史当中道成肉身的那一位耶稣啊。我们所以我刚才讲说我们有很多的，因为他有形象，圣子降生确实是一个男人，一个犹太人啊，一个拉比的这样一个形象出现的啊，他是2000年前道成肉身的这个人啊，他有这么一个形象啊。所以我们初期教会你们知道，就啊，我再回到这幅圣像里面来，弟兄姐妹你们看这幅圣像啊，这个是一个知识点，你们可以掌握的。耶稣啊，不用说，耶稣是有形象的啊。我们借着门徒们那个时候口传啊，大概耶稣是什么样子啊？如果你们知道更多一点呢，据说这个圣路加啊画了第一幅这个圣母和耶稣的像啊，圣母抱着圣婴啊，这个像后来就是什么那个琴斯特科瓦，就是波兰的那个黑圣母啊，反正就是各种各样，就说路加最早画了这个圣像啊。那我们也有这种口传，大概耶稣什么样子啊？可能长头发等等等等。今天我们都在批评啊，这个读神学。都在批评说哎呀，这个耶稣的形象就是一个欧洲的白人啊，因为这个教廷在欧洲啊，所以是个白人长头发，可耶稣肯定不是白人啊，他是个这个中东的犹太人啊，那肯定不是纯白的啊。但 anyway 这个都是我们大概我们知道耶稣是一个男人长头发大概这么一个形象啊，所以这些都是一个形象啊。我们有时候可以被形象感动，但我们有时候也会限于形象，会限于形象啊。所以为什么那个默观要超越形象啊，这个你们要懂啊，不是说这个像就是耶稣啊，当然你说什么那个什么耶稣的面容印在了那个裹尸布上啊等等等等。所以然后呢圣神啊，圣神又更清晰一点啊，福音里面或者是在这个旧约里面诺厄方舟的时候啊，好像有一个鸽子啊，因为圣神也是风一样的嘛，那个圣神那个呼啊，圣神啊就是这个像鸽子一样啊。当然我们知道圣神这个希伯来文呼啊就是风精神啊，风啊，就所以我们说圣神的风如何吹，这个是有道理，因为圣神本身那个呼啊里面就有风这个意思啊，然后它是阴性的，是女性的啊，这个是如果按照我们中文就是女他啊，这是圣神啊，这个希伯来文。那天父呢啊，你们可以看这个图，你们说啊，白胡子老头哪里来的呢？弟兄姐妹哪里来的呢？白胡子老头你们猜一下，这是一个圣像化的这个OK 这是听过我讲过的哈。白胡子老头，那我们知道初期的教会受希腊文化的影响很深，那么耶稣是有一个这样的形象，男人的形象，圣神是个鸽子，白胡子老头哪来的呢？去找希腊神话里面的主神宙斯啊，宙斯是这样一个白胡子老头，权威啊，无限的荣耀这样一个形象，就把他的形象借到了描绘天父啊，他是一个这样的绝对的一个主宰的形象，白胡子老头嘛。然后呢后来这个词也是这样子啊，这个希腊文里面这个宙斯 Zeus， 如果你们知道我们天主教，你们知道如果知道你们利玛窦啊，他们那个时候来啊翻译天主啊，他们也用了，上帝也曾经用过，天主也用过啊，包括以前翻译成什么移鼠啊，移动的移，老鼠的鼠，就是这个什么景教那个流行碑西安的那个，他们也用过一个翻译叫 斗司啊，你们记不记得打斗的斗，私人的私，奥斯定的斯？为什么他们就是不翻译了？斗司就是拉丁文的天主 Deus，Deus，斗司啊，Deus 就是天主啊，就是这个拉丁文的三位一体的天主，特别的啊。这个 Deus 和 Zeus，就我刚讲宙斯那个 Z，就差一个字啊。所以你们懂我在说什么？所以这个形象啊，天父这个形象就是啊，那从那个希腊神话里面借了这个宙斯的这样一个形象。所以我们看到三位一体，但是我们知道形象可以帮助我们，但是最后我们要抛弃形象。因为最后我们要抛弃形象啊，我再回来讲这个圣子灵修啊，你们懂我在说什么就好啊。所以简单来说，圣子灵修的特点啊，如果我们都知道，那个2000年前道成肉身的那位耶稣，他在福音里面不断的强调，他强调的只有一个，就是他的父，就是他的父。当然，今天我们的神学里面啊，这个我希望不是挑战你们，这是一个科学的一个这个神学啊。我看前两天是哪儿啊？就我们今天可以称那一位阿爸父，我们也可以称他为阿妈母，一点都没有问题，不是异端弟兄姐妹，也不是怎么，因为那个创造的那一位，他是就是天主本身是没有性别的啊，所以今天很多的国外的神父说 Godfather，他们也可以说哦，如果你们愿意，你们也可以称 Godmother，没有问题，这个是符合教会的教导的，你们不用说啊异端，不是的，那个天父啊，父是他可以是。你可以翻译成母，因为它是创造的。那圣子耶稣它的特点，我们讲我们这个耶稣圣子灵修啊，我们不管是做耶稣圣心的，我们特别喜欢耶稣圣心啊，就是我以前的这个传教学校，就是神恩复兴运动，就是这个叫做厄玛努尔团体。你们可能如果有山西的啊、太原的，你们可能都听过啊。厄玛努尔团体这他们的一个其中一个神恩就是耶稣圣心啊，耶稣圣心是他们特别的一个依归啊，在这个他们所以。厄玛努尔福传学校的总部就在这个法国的巴莱茅尼亚啊，巴哈德莫尼亚，就是你们知道，就是耶稣显圣心给那个圣女玛加利大的那个地方，我也去过啊，就是那个小小的教堂，他们就把那个灯啊打到耶稣的心的那个位置啊，旁边就是这个玛加利大，也有他的圣像，然后玛加利大的那个身体啊，圣徒啊，也就在那个教堂里面，所以非常感动，就是看他一对天主对耶稣圣心这一片爱火啊。一片爱火炎炎的，然后我们还有耶稣慈悲啊，耶稣慈悲，因为若望保罗二世这个傅天纳啊，克拉科夫的会员我也去过，就是那年青年节啊，我们去也是觉得挺感动的。所以就是我们很多的有耶稣的形象啊，可能你们还跟小耶稣对吧？拉美的这个菲律宾，以前他们很喜欢叫这个 Santa Niña，就是小耶稣啊，就是我们的那个小小小的皇冠，穿个小袍子，小耶稣啊。但是我们知道这所有的背后的，我们要知道圣子灵修的哪些特点？圣子灵修的一些特点啊，简单来说，承信天父的旨意。三位一体这个位格里面，你不可能脱开啊，不可能脱开来讲啊，圣子灵修，圣子是要承信天父的旨意，弃绝自己。以及背十字架的灵修道路，弟兄姐妹们，现在是四旬期了，现在是四旬期了。我们从耶稣在旷野里面接受试探开始，如何弃绝自己啊？前段时间我的导师那个文之光神父写的那个四旬期反省，如果你们有人看到了那个，就是我们默祷的公众号里面那些文章，他有特别提到，就是耶稣在沙漠里面克服的那些魔鬼。当然，我们知道耶稣是神呐、啊，但是。他的人性上去接受魔鬼这些挑战的时候，他毫无疑问他会赢。但是我们看，我们去想一下，魔鬼试探他的那三个啊，吃的啊，我们为物质而活啊，你这个把石头变成饼吧啊，就是我们今天的诱惑之一，就是为了外在的这些，为了谁活着不是为了一口吃的呢？对吧？我记得那个有一个明星啊，那么有钱了啊，参加节目，我看他说，哎，他说我们还不就是活着就为了一口吃的。他们已经那么有钱了，活着说白了也就是为了一口吃的啊。所以你看那个魔鬼挑衅耶稣的第一个就是把这个石头变成饼啊。但因为今天我们都没有安全感啊，比如说在上海，我不知道前两天有一个，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一对小年轻啊，上海小年轻说我就300万啊，当然人家家里还有房子，上海的房子啊，然后我们就攒了300万，我们就每年吃利息，我现在就躺平了，也不工作了。然后这消息前两天很火啊，网上就是他们就躺平了。啊，就是也不生孩子啊，就这样。Anyway，别人的选择， 但是我们就是我们归根结底，我们说，哎，人活着这个吃的，然后魔鬼挑衅那个耶稣的，还是什么荣耀啊？你去，你俯伏朝拜我，天下的万国都是你的。哎，你从这个山上跳下来，天使会接着你。一种对奇迹的啊，我们都渴望奇迹，特别是神恩运动里面啊，我们大家都想要主动求一个神恩，不管是什么，说方言也好，异象也好，解释也好啊，我们特别容易被诱惑。弟兄姐妹们，你们是神恩团体的很多人，你们就应该特别默想魔鬼跟耶稣说的啊，你跳下来吧，天使会接着你的，一个奇迹。我们特别容易被这个东西所引诱。本来啊，神恩运动是非常好的啊，但是为什么发展到今天这么多的，走到了这么多的误区啊？我们想象一下，这个从灵修学角度一点都不稀奇啊。魔鬼常常就化妆成光明天使啊，给我们奇迹，给我们奇迹，然后用奇迹来绊倒你啊。这个我不是说全部，但是这是很平常、司空见惯的事情。沙漠里面这种最多了，所以弃绝自己走十字架的道路，这是我们走所谓的圣子灵修。不管我们耶稣圣心啊，最近有一个耶稣会的神父啊，可能也大家都很喜欢他，做得很好，就是专门做耶稣圣心的治愈啊。他也跟我聊过这个事情啊，就耶稣圣心啊，耶稣慈悲、小耶稣或等等等等都好，各种各样的耶稣啊。我们知道它的一个根本是要弃绝和走十字架的道路的啊，这是四旬期的精神。然后呢，这样就结束了吗？不是的，是要去朝向父的啊，这是圣子灵修的一个特点。所以我们很多基督徒啊，信仰就是求平安啊，也没有错啊，求平安，求健康啊，求稳定。求好工作，求家宅幸福啊，求这个挣钱等等等等都没有问题啊。原则上来说啊，这个天主希望我们是平安的，就是稳定的啊。但是，一谈到要背十字架，就退缩了，就退缩了，就退缩了。这个是我也经常我就觉得，当然从本质上来说，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逃避苦难。我们教会从来没有否定苦难啊，只是说要转化苦难啊。苦难对谁都是一样的，或者说死亡啊，每个人都会死啊，每个人都要经历苦难，这是你逃不掉的。但是我主观上我就，哎，我现在热情正高涨啊，我感受到我领受圣神了啊，天主很爱我，好，我就在这里继续在这里服务等等等等也很好。关键啊，好像也没有那个火了，然后人家都有我也没有了，哎呀，天主也不抚平我。哎，又碰到了什么不好的事儿？算了算了，我就走吧，我就离开了，我就不进堂了。所以啊，圣子灵修的特点呢，弃绝自己，弃绝自己。你们应该好好看一下，就是默祷公众号昨天和今天的都在谈弃绝啊，翻译的不同啊，超然啊，断舍离啊，这就是弃绝，这是我们四旬期的一个精神啊。所以，然后。圣子灵修的特点是这样，大家就是不要忘记是十字架的道路啊，那个道成肉身的那个十字架的道路啊。然后圣神灵修啊，你们关心的圣神灵修，你们都知道，在圣神内不断得到净化和圣化，得到净化和圣化啊。你们可能都常常想着要圣化，可是却忘了要净化。净化怎么净化呢？一样的，气绝，气绝啊，气绝。随着，就是你记得我最早讲的，他将兴盛，我将衰微。哎呀，用到圣神这儿就更好了，是让圣神的火焰兴旺，让我自己衰微。净化要弃绝的，要舍弃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参与一个神恩小组、圣神同祷会等等的，不仅没有这个意识，我们反而是主动要求啊，不断的抓这抓那，要抓这些神恩到我身上。净化与圣化。你要有净化，要有圣化，可是你光想圣化没有净化，借着圣神和天主结合啊，谨记啊，不仅要有圣化，还要有净化，净化又变成我们前段时间讲的什么链路，链路啊，链路，我要去操练，就是我们有时候觉得圣神灵又很快啊，我就领受神恩啊，就是借着什么，借着谁附手我就领受一个神恩，可是我们。会忽略教会传统灵修的这些基础啊，这些基础，这些默观呐、啊，这些气绝呀、啊，等等等等。我也知道很多人就说，哎呀， 这个我们也有啊，魔鬼总是攻击谁，他也吃了很多苦啊，啊，怎么的，好像这个就是那个进化啊，或者是进食啊，对吧？进食是说的最多的啊，我进食，但谁身体不好了，总是不好，我们就为他进食。做这些事情的根本目的是什么？是什么？待会我会来着重的讲啊，这是给你们一个问号，你们自己真的要反思一下，做这些事情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什么？好，圣父灵修，圣父灵修是进入到，我觉得翻译的也很好啊，写的也很好，进入父的空灵神域啊，进入到天父的一个，我们知道梅瑟在西乃山上，天父是像雷啊，有一个云挡住，是不可见的，是荣耀的，是就是奥妙的啊，所以我们要很进入这个天父的这个圣父灵修的这个空灵的神域啊。我们参与圣父的奥妙是奥秘生活，就像梅瑟一样啊，或者我们说像厄里亚先知一样啊，那个活马车，其实这就是写。当然，你可以说它是真实的啊，但是我们更要去看它背后的属灵的意思，就是那个爱火的提升啊，被提升到天父的台前，在这里说找到真我，找到真我啊。如果你们有人这里听了我前周一的一个讲座，我说灵修的三个关键词对我来说，第一个就是真实啊，你要是真实的。你要是真实的，第三个是完整啊，第二个是平衡啊，真实、平衡、完整。我觉得平衡对于神父性运动的弟兄姐妹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平衡，平衡，圣父、圣子、圣神，平衡。你们对，就把所有的关注都在圣神的这个恩赐上面，这个是要平衡的啊。这里我可以先讲，后面我还会讲到的。在我们天主教的神父性运动，有一位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人物，起关键作用的。神父性运动被整个天主教会啊，教宗保禄六世认可的这么一位关键人物，就是当时的比利时的枢机主教啊，孙能斯枢机主教。后世很多的这个，他在凡尔会议里面啊，也有很大的影响。就是后世很多的神父性运动的团体，厄玛诺尔团体啊，包括这个你们知道的爱德之家啊，我们也有这边，国内也有。然后法国的啊，这个马德罗宾啊，所有的这些神父性运动的团体都跟这个孙能斯枢机。有很大的他推动他们去做这个事情。那孙能斯枢机的有本书啊，就是他写了很多关于神父性运动的书，他就提到很重要的观点，我有读到，我觉得很感动。他说，保持平衡是很重要的，怎么平衡法呢？他提到了三个：第一，圣言，读圣经，去默想圣言；第二，当然这些特殊神恩，可是特殊神恩不要忘记了，还有普遍神恩啊，还有普遍神恩；第三个。你们有人猜到是什么吗？你们打一下字，我看你们能不能想到啊？他说要保持平衡啊，要有圣言啊，要有这个神恩啊，那神恩还有这个普通神恩和特殊神恩、一般神恩、特殊神恩。第三个是什么？你们猜一下，你们觉得是什么平衡？弥撒，OK，弥撒需要什么精神去参与？服从，服从很好，服从提得很好，专注提得也很好。但是你们想一下，就是。服从提的也很好，专注提的也很好。专注换一个词，两个字，服从很重要啊，服从很重要。服从这个就是谦卑嘛啊，感恩与主在一起。我是为了鼓励你们去思考啊。OK，有了说到了一点了啊，祈祷啊，原则性的 OK，静默啊，换一个词啊，它就是用的 contemplation。所以孙能斯枢机说圣言神恩啊，一般的或特殊的，莫关，缺一不可。他是神，天主教神父性运动的核心人物哦。他说的圣言、默观和神恩是缺一不可的。然后你们去反思一下，你们平常的这些去参与的小组，或者是不管是谁的带领，没有批判啊，我没有任何的批判，我不知道是谁带领的。但你们去反思一下，这些元素都有没有在这个团体生活里面？圣言、神恩啊，一定会有的。你们不管是各种各样的，你有没有默观？一定要有默观啊！我跟你们讲。我们天主教有一个很重要的神恩团体啊，叫 Shalom 和平团体，巴西的啊，这个团体就是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的不可思议的啊，他们以前也有在这边，后来就回去了。Anyway，那么他们全部是年轻人，我去罗马参加他们的那个35周年的大会啊，在那个保禄六世大厅，教宗方济各那个接见啊，他们把我放在第一排，就是你们都知道左边的第一排，通常教宗下来握手的那个啊，但是后来那个。我觉得教宗做得很好，就是右边是那个残疾人啊什么的，他当时赶时间就没有给我们这一排握手，就去给那边残疾人握手了。我觉得教宗做得很好，我也没有觉得很可惜的啊，当然有一点点小小可惜，但我觉得教宗做得很好。 所以那个35周年的时候，我告诉你们，全部是年轻人，20多岁的年轻人全部发的独生院。那而且那些男孩子女孩子都很年轻很漂亮，非常的生气蓬勃的。我就想说这个团体的奥秘是什么，我现在很多的传统的修会都不振兴啊，这个神人的团体全部是年轻人，20几岁30几岁啊，一个一个都非常非常的喜乐啊。然后我去跟他们35周年嘛，我去罗马跟他们一段时间，我就知道他们的奥秘是什么了。当然团体生活非常重要，年轻人彼此之间的促进等等等等。他们就是有一个活动我去参加，就是在那个圣伯多禄大殿的那条路的左边啊，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剧场啊，就离伯多禄大殿大概100米的剧场。进去呼求圣神啊，呼啊，他们用的是圣神的名字啊，呼啊呼啊，就是唱啊，就是我们这种敬拜啊等等啊，吉他等等。然后下一秒钟，当神父把圣体请到这个祭台中央的时候，几千人那个场子，你知道，当时你就感到绝对的寂静，深深的寂静，大家全部跪下来朝拜圣体默观，跟我在厄玛努尔团体学校的经验是一样的。我们早上起来先是敬拜赞美，接下来一个小时的朝拜圣体，每天雷打不动啊，朝拜圣体之后就是弥撒啊，刚刚有人提到了弥撒。弟兄姐妹，你反思一下，为什么孙仁思书记说圣言啊，圣经圣言，当然圣言更广义一点，活泼的圣言，这种追逐的神恩，他还强调有一般的神恩啊，以及默观，为何缺一不可。所以你们反思一下，你们去参与的这个团体这三个元素是不是都在里面啊？所以我们要进入到，为什么默观如此重要，我们要进入到父的那个空灵的那个神域啊，就是这个，虽然多马萨奎纳这个说我们叫荣福直观，就是我面对面的看见天主啊，就像保禄说的，那只有在未来的那个天堂里面，但是我们可以在今生借着默观，我们可以预尝啊，对吧，我们这个都懂这个词，预先品尝那个和天主面对面的经验啊，这个是要进入到圣父灵修的这个境界里面。当然我还是要再次强调，圣父圣子圣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啊，你在圣神同祷会里面的神父亲运动里面，你也可以经验这个，如果是借着那个圣神的提升，你也可以啊，但是一定要有默观，就是你外在的这个热热闹闹的，但是你里面是一份沉浸式的这个经验啊。你们可以说哎，好像很纠结，没事，我后面会具体解释的更多，到目前为止 OK 吗？你们跟得上吗？可以吗？有障碍吗？对，理解有障碍吗？会不会挑战到你们？ Anyway, 好，所以圣三灵修是一体不分，含三而一，不可偏废一方，也不能单独发展，要齐头并进啊。当然这个我们都知道，传统的教友我们都知道三位一体啊，就是这样的啊，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啊，然后基督徒就是三位一体的信仰嘛，对吧。好，所以我们大概了解这个圣子是气绝，圣神是这个圣化，进化和圣化，圣父是进入空灵的这个神域啊。从这里你们就能够理解了，为什么大家都在所有的大德兰，你们去大德兰十字若望伊纳爵，当伊纳爵的末观是代表着这个性德的想象啊，本读方剂啊，所有这些小德兰啊，所有这些你们都说大名都在说末观末观末观末观末观，到底什么是末观，怎么样末观，我在神人复兴运动里面怎么末观啊，我们后面再来分享啊。好，圣子灵修啊，第一个马窦福音啊，马太福音，马窦福音啊，如果有新教的弟兄姐妹啊，耶稣说，你看这里两句，还有若望福音，约翰福音的，这有两句耶稣说的话，你们应当是成全的，如同你们的父是成全的一样。我们看到耶稣在所有的重要的场合他说的话，他没有说我啊，你们应是成全的，像我一样成全，当然耶稣最后说完成了，你们应当是成全的，如同你们的父是成全的一样，马窦福音，然后若望福音，正如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他没有说句号，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结束了啊，他没有说结束了，然后他后面一句话说，除非经过我，谁也不能到父那里去，他没有说好到我这就结束了，经过我到父那里去，这个又回到我们刚才一开始那一句弥撒的那句话啊。通常你看我们是那个神父拿着饼，然后另外一个神父拿着杯啊，再仔细好好的思考这句话，全能的天主圣父啊， 一切崇敬和荣耀，借着基督，协同基督在基督内，并在圣神的联合中，都归于你，天主圣父，直到永远。为什么默观如此如此重要？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想象、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理智等等等等，它停留在一个占有层面啊，我要占有很多的讯息啊，占有很多的图像。但是圣父灵修，它是一个空灵的，所有这些在这里都没有用了，都已经失去它的意义了啊。所以你说你懂了天主，你懂的就是假天主，奥斯定说的名言。你说你懂了，你懂的是假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当我们面对一个伟大的奥秘的时候，你只能够保持沉默。啊，我不知道你们年轻的时候啊，我不知道或者你们这有年轻人啊，当你喜欢上一个女孩子或者一个男孩子啊，或者你看到一幅画，或者你们有人出去朝圣，第一次到一个你心爱的，比如说你们去里修啊，你看到小德兰的那个圣徒，或者我去那个意大利的，第一次我看到奥斯定的圣徒啊，就是我的主保，我当时就，你知道就只能够沉默在那里，你就只能够沉默，你就只能够沉默，因为太崇高了，你只能够沉默，你多说一句话都是废话，你们懂我在说什么吗？圣父灵修就是这样的啊。有一个我们以前古代中国古代那个老子的故事啊，当然不一定严谨，但是有这种传说啊。老子你们都知道，道可道，非常道老子啊。有一天他的邻居啊，就是这个这故事书里面记载的，说他的邻居带了一个人说啊，老子这个很出名的一个人啊，就是带他去说拜见他。第二天早上还在那边，老子提议说我们一起出去看日出吧，看日出啊，日出非常美啊。但是老子一句话都不说啊，就在那里。然后这个年轻人就坐立不安，很尴尬，站在那里，他想说哇，这么重要的人物，这么啊，这是我们周王室的啊，等等等等。Anyway， 这个男孩就觉得一定要说点什么，不说就觉得好像很尴尬。他最后说了一句，他说啊，多么漂亮的日出啊！然后呢？老子也没有说话，然后就回家了。老子跟他的邻居说，明天不要带他来了，废话太多了啊。当我们见到这种，哇，你知道，你就只能够沉默，你就只能够沉默，多说一句都是废话。圣父灵修就是这样的啊。这个默观本身也是赞美，既也是赞颂，也是惊叹，也是不可思议啊。就是天主竟然如此如此的不可言说啊。我后面会讲到不可言说啊。但你们谨记这句话，每下一次你们再在弥撒当中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应该会更有感触啊，这个全能的天主圣父啊。因为我们通常来说，还是我说的，我们通常来说对天父感受不深啊，我们对耶稣是很有形象化的，我们对形象化的东西很有感受，但是我们对父反倒感受力很差啊。默观什么？在这个空灵的神域里面啊，这个越是空它越是满。舍得啊，十字路上也说的，舍之道得之道，你舍弃了，你弃绝了，当你是在这个属灵的道路上舍弃弃绝，你越弃绝你越有，你越想抓着你越没有。这耶稣说什么？谁若想获得生命必先舍弃生命啊，谁若舍弃了生命必得到生命啊，谁若想抓住自己的生命，那就是必死的道路。耶稣讲的话都是非常非常的有深意的。你想要获得生命吗？必先舍弃生命。讲的就是这个经文解释，我们一定要往这个属灵的层面去解释。你想要越内在越多的获得天主，你就得舍弃你那个老我救我啊，这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我们内在有那种啊骄傲愤怒啊嫉妒啊贪滔不健康的情欲啊等等的，这个七宗罪里面呢，你这么满啊，你一点空间都没有留给天主啊。所以四旬期弟兄姐妹们操练很多外在的东西。上次我都在这里说的，还在别的，我现在脑子都昏掉了。你们如果手机里太多视频啊，你们得删的啊，你不要留太多。那虽然是一个外在的，但是那个外在的行动可以帮助你内在啊。这为什么要做默祷的时候我们说，诶，我们外在身体也是安静的啊，也是安静的。这个外在的宁静可以帮助我内在的宁静，所以你外在做些事情啊，你反正三个月没有看的东西就全删掉。你个外在的举动可以帮助你内在清洁的，可以帮助你培养一个这个气绝的一个操练啊，一个操练。所以我们知道耶稣他的方向是去到天父啊，去到天父。我们所有看到他去旷野啊，去高山 祈祷啊，我上次说独自和天父对月啊，对月这个词，我也再打一下。那边打有人一直在跟我说不同的字语，我也不好说什么，就是谦虚领受就好了啊。对月啊，就代表说，我也不知道是怎么翻译来的。反正我们的灵修的文字里面都用了这个词啊。我和天主就是好像面对面的这样在发生一个关系啊，就像下棋一样，我和天主啊。你们如果很熟悉那个，就是那个天主圣三相，你们记得吗？那个。俄罗斯的那个努比耶夫的那个，就是三个天使，金色的、绿色的、红色的啊，这样。然后呢，我们永远不要忽略有一个第四面是空给我们的。天主圣山有一个第四面是留给我们的，我们要和天主去共荣的啊。那一面是留给我们的，为什么要空出一面让我们这样观看？是留给你的，我们是和天主是建立关系的，这样对越的啊。好。圣子灵修的这个特点，我们继续再详细的这个分解啊。以父为生命的中心啊，这个不用说了。这个我们知道，道成肉身就是为了完成啊，道成肉身的这个高峰，我们说耶稣是启示的高峰，但是他是为了完成天父救世的计划啊，这个是我们很清楚的。那不断的注视着父啊，不断的注视着父，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理解这个啊，就是。如果我们去看福音里面的这些叙述的话啊，耶稣不断的从他的天父那里啊，就是我刚讲的，在高山也好，在旷野也好，独自去祈祷也好，他都是父啊，父啊，父啊，后面两个啊，成行父的旨意，服从父，对吧？这个是不用说了，我们最熟悉的，在这个耶稣也说过，他说，你们记得就是当。有一次耶稣斥责伯多禄说退到我后面去撒旦啊，他是那么严肃的斥责伯多禄，他前面是说什么，我父要我做的事我岂可不做呢啊，我父要我做的事我岂可不做呢，这个服从天父的旨意啊，就是圣子灵修的一个特点。虽然我们去默想这个耶稣圣心也好，我们默想耶稣慈悲也好啊，我们常常想的是，哎呀，这个耶稣慈悲可怜我啊，给我点什么吧。我们通常想的是这些占有的东西啊，占有的东西。但是不是一个掏空啊，不是一个掏空，我们常常都是往里面。所以我们是服从啊，服从天父，成行父的旨意，然后弃绝自己，甚至是被钉在十字架上啊，这个是一个特别特别惨痛的。当然耶稣自己说，没有未比你的弟兄舍弃生命更大的爱情了，更大的爱情了。所以我们默想当我们不管是，还有我们其实我们有时候讲圣母灵修啊，圣若瑟的灵修啊，当然我们就用这些名词，你们懂我在说什么啊，圣母七苦七乐呀，圣若瑟七苦七乐呀，我们都知道他们是围绕着耶稣为中心，可是这个耶稣又是通向天父的，所以我们说啊，我们说圣母的这个苦与乐，什么耶稣的诞生是他的乐，耶稣的死亡是他的苦，可是这之后呢，死亡之后还有复活，对吧？所以我们每次去默想苦难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周五特别走苦路啊，去默想耶稣的苦难啊？之后，对吧？最后一处是复活啊，这个过去只有14处啊，后来发展出第15处是空坟啊，哪里呢？祭坛啊，祭坛的方向就是第15处，祭坛是第15处，代表耶稣的复活啊，所以。这个从这个痛苦然后走向这个复活啊，是要回归到父家，这是一个安慰，这是一个极大的安慰啊。我们不是仅仅停留到苦难啊，我们很多人，今天的很多人，当代世界上很多人啊，就被苦难压倒了，就被苦难压倒了，再也爬不起来了，是很苦，人生真的很苦啊，人生真的很苦，谁也不能说人生没有苦啊，可是很多人就被打趴在那里了。因为我也常去这个新教的一些年轻人的团契啊，跟他们分享啊，我也是年轻人，我就跟那些年轻人分享，我就是说，当然可能跟传统的我们老教友讲的又不一样，我跟他们分享，我就说，现在年轻人，你们如果这里应该有很多年轻人，年轻人今天有几个很红的名词啊，就叫做，可能你们都看到抖音上的叫躺平啊，叫这个摆烂啊，你们应该明白吧？你们明白是什么意思啊？躺平、摆烂啊，过去还有叫丧啊，就是丧着啊，丧。我知道有多么的不容易啊！我知道我自己也是年轻人，我也知道现在社会的压力有多大。然后呢，我跟他们说，我说你们可以躺平一小会儿啊，你们可以躺平一小会儿，真的很累很累了，你可以摆烂一小会儿啊，你反正你就觉得 弄死弄活都给资本家打工啊，这个996啊，还是就每个月拿这点钱啊。我说你可以摆烂一回会儿，一小会儿，或你可以躺平一小会儿。你今天我就把手机关了，我什么都不想干啊。我有时候常常也想这样，你知道吗？我有时候也常常想，我今天就把手机关掉，我什么都不想，因为整天就有人来啊，肖老师这个，肖老师那个，这个七七八八各种各样的事情啊，还有就是我也想这样，我也想任性的把手机关掉，摆烂一下啊，躺平一下。可是我也不行啊，我做不到啊。但是我就跟他们说，只有那么一小会儿啊，但是你立即要在哪里跌倒就要在哪里爬起来，因为既然你说你是基督徒啊，我跟他们说，我说如果你们有祷告啊，基督新教的，如果你们有祷告，如果你们有读圣经啊，你们有这些弟兄姐妹彼此的所谓的交通啊，你们理应从天主那里获得力量，能够重新站起来啊，否则的话，那你每天的灵修的。那你不灵修，那是没办法的，你就一直躺平吧，就跟现在那些没有信仰的人一样。可是你有信仰，弟兄姐妹们，我们有信仰，我们就不能够仅仅停留在苦难啊。所以你知道东正教和天主教，东正教过去常常就批评天主教，就是我们过度的执迷于苦难，好像我们总是执迷在那个死。但是东正教特别强调耶稣的荣耀复活啊，他们你看，所以他们的圣像啊，金碧辉煌的，就是常常为了描绘耶稣的复活啊。我觉得这个也有。某种道理啊，就是我们，特别是啊，我们有时候那个复活剧的时候啊，复活的时候没有，但是大家在那个鞭打的时候，哎呦，哭的那个叫动人呐，我见过的，哎，我有一次就那个我们去那个七苦山对吧？那个洞尔沟的那个排那个剧，我就看到那所有的人男的女的都在那大哭，我当时心想，哎呀，他们。真的好有信德呀 然后我想说啊，他们真的很有信德啊，就是为耶稣的这个的鞭打哭的，哎呀，然后不能够就停在那里，不能够停在那里啊，耶稣也不是就停在那里了，我们要，所以当我们前面哭的时候，到后面复活的时候，我们就要更加的大力的庆祝，喊阿肋路亚，主真的复活了啊，所以痛苦，当然我们要舍弃等等等等啊，四旬期啊，40天之后，我们是要迎接复活的啊，不断的归向那个复活的那个啊，子的复活是为了荣耀父啊，荣耀父的这个创世拯救的这个计划啊，所以耶稣所有的我们说啊，我们圣子灵修，我们不管你是在默想耶稣圣心、耶稣慈悲啊、小耶稣，还是耶稣的苦难等等等等，我们知道。我们把这两句话放在心里，你们应当是成全的，如同你们的父是成全的一样啊。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除非经过我，谁也不能到父那里去。”耶稣并没有将他自己当做一个终点啊，而是说经过耶稣到达天父，父才是灵修的最后目标。当然，谨记我说的：“父中有子，子中有圣神，圣神中有父有子。”啊。但是我们知道，在一个灵修上，或者是一个神学的关键点上，我们知道父才是灵修的目标，父才是灵修的目标，父才是灵修的最后的目标。所以为什么所有的这些，当然常常会让人造成一个印象，因为毕竟所谓的操练末观、操练末祷啊，这就是你看，我是15年回来。在国内推广默祷的，然后在初期的时候，现在大家，我觉得是整个的，真的感谢天主啊，就整个大家的这种灵修的意识越来越提升了。当然，借着很多的团体啊，这个加尔默罗会的啊、方济会的啊等等不同的方济等等等等。但是我觉得刚刚一开始的时候，很多人就说啊，就说默观呀，那是特别是神父修女啊，当那个教友的弟兄姐妹啊接触了默祷，跟神父说啊，这个可好了啊，这个我们就是在。静默之中和天主相逢，神父说：“哎呀，这都是修道人、少数人、神父、修女那隐修院的啊！你们教友就念好经就行了啊，你们不用做这个东西。”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个这样的经验啊？这个在前些年确实是常常我听到的啊，但现在越来越少了。我觉得大家为什么啊？就所以这种灵修上好像有点啊，怎么讲？如果你们也很多人问过我，就是那个江启新那个什么灵修的7个阶段呢、啊？那个书啊。就是那个是台湾出的，我们国内还没有出啊。信德社出的是第一本天主灵修的蓝图与基础啊，那个也是在我们的推动之下才出的那本书啊。就是说，常常我们觉得为什么末观是最高的啊？末观还不是最高的，末观之上还有末观生活啊，还有奥妙的结合啊。为什么咱们觉得末观比口祷啊？天主教里口祷、默想和末观啊，为什么觉得末观好像比口祷和默想 要高级。当然这个词用的不是很准确，但是确实是末观是一个更本质的，它是一个舍弃了，就是舍弃了我很多的那些中间的东西，我直接和天主，因为天主就是临在于当下，借着这份相逢宁静中，它确实是直指人心的根本性的那个祈祷啊，就是说神父说啊，你们就不用做了，你们就去念念好经就行了。可是弟兄姐妹们，好好念经，念经也要默观呐、啊。当我们默想玫瑰经的二十端啊，你没有那个静默，你没有那个进入那个默观的状态，你就是啊，就是胡乱的啊想一下，然后就念经，或者你想都不想就念经，那只是单纯的当成一个求恩宠的一个工具。但是耶稣所说的，你们先寻求天主的国和义，什么意思？你先寻求和天主的同在呀，其他的只不过是边角料的东西啊。所以这个我时间已经到了，我主要是不想耽误同工们的时间啊，就是我每次还是准时，就是我们下一次会讲圣神灵修，看吧，下一次把圣神灵修和圣父灵修讲完，然后我再专门的讲神父性运动的神学和灵修，最后我进到末导里面去，那这样就清楚了。整个我前面所有讲的基础的铺垫是为了第一，帮助大家建立正确的我们天主教教会传统的神父性运动的神学和基础灵修，先把这个讲清楚了，最后我再会去进到我最后的核心，就是为什么末导如此的重要啊。当然其实我今天也强调了，圣父灵修就是末观啊，就是要进入到这个末观的空灵神域啊，所以末导很重要啊，非常非常重要。好，今天这个我看看还有，对，我今天这个我先讲到这里，然后我们那个问答和那个分享吧，好吧。好，我先回答这里的问题啊。基督教没有末观，传统上来说啊，因为我们现在整个二十世纪啊，就是我接触的就是因为我在美国现在学的是叫做灵修学啊，或者过去叫灵修神学，这个东西呢就是传统嘛，说白了。它很多的，如果你们看过那个台湾的光启出的那一套四本的灵修学，或者是我们末导团体的那个套装里面的那个灵修学史，一本薄薄的啊，如果你们没有没有你啊，对，你们可以去买一下那个，对对对，我觉得那个还是很好的。啊，那个小的那个，他你去看一下什么叫做基督教灵修学史啊，本都会的灵修啊，我拿一下这个小说啊，大家可以在那个灵修套装里面都有，你们可以去买。你看一打开什么叫做基督教啊，我们叫基督宗教的灵修学史，打开之后啊，末观、本都会、托伯修会什么呢，托伯修会就是加尔默罗会奥斯定会、道明会、方济会，这四个托伯修会，中世纪神秘主义，然后伊纳爵，然后这个西班牙的末观思潮，就是指的大德兰这个斯若望第二代耶稣会，最后我们当代的灵修。当然当代灵修有很重要的一环，就是这个神父性运动的灵修。所以什么叫基督宗教的灵修学史，基本上就是修会的神恩史。那基督教在16世纪马丁路德改革之后，可以说就全部的，因为因信称义也好，或者是加尔文的这种，就是所以他们很注重于这种，可以说我可以这样讲，没有末观。但是在20世纪啊，你像我们现在在香港在台湾啊，很多的基督教的牧者啊，我也有很多的基督新教的朋友啊来找我学习啊，就是他们就基督教没有末观，那你想学末观去哪里呢？去天主教，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啊。当然你也不能说他完全没有末观，你怎么理解末观？当然这种静默的啊，因为特别是在福音派里面啊，或者是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天主教神父性运动里面讲也要厘清这个事情。很多的我们天主教的神父性运动人就是从基督新教的这个灵恩派去学了一个很错误的观念，什么呢？人不能静默啊，基督徒不能安静，你一安静魔鬼就撒旦就来攻击你了，这是一个绝对错误的观念，弟兄姐妹们，我可以负责任告诉你们，这是绝对错误的啊，这就是因为你没有末观，所以你搞的灵恩是要打问号的，就是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看到美国也好，韩国也好啊，这些所谓的灵恩派一把抓的全部都是问题。为什么？我觉得归根结底没有末观啊，所以我们天主教的这个神父性运动一定要强调末观的幅度啊。李静的这个问题问的很好，但是不适合在这里回答。简单来说啊，其实就是灵修学史里面。我们特别是我后来读这个时候，我就发现哦，原来在法国的灵修学派17世纪的时候，那你说大德兰、史多旺16世纪的时候，还有这个伊纳爵，就是我简而言之， 我觉得在修会的历史上，一直都以不同的形式，它用了不同的名词和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是啊，我只是简单说，就是我们用这种短诵式的啊，涅玛拉拉塔或者什么什么都好。其实我那个基督徒默祷的里面有讲啊，后来那个更新版本，在历史上这条线一直都很清晰啊，沙漠教父啊，这个不知之云啊，然后这个这个法兰西灵修学派啊，都是有一句短短的句子啊，在心中不断的重复。那在东方就更清楚了，就是耶稣祷文，一直到今天啊。为什么默祷以后就不想再读经了？主观上不想，还是我不知道你这个问题的背后啊？但是以我理解，在默祷之后，我全然就是这个时候，读经是前面的步骤啊。为什么我们圣言导读？第一步就是读，第二步想象力。然后去和咀嚼这个经文，第三步和天主对话，第四步默祷，结束了。这个时候你已经在一个无言的静默中结束了啊！如果你说，哎，我之后再想读经啊，所以这个问题本身跟默祷没有关系啊。你应该问你自己，你好像说是，哎，我默祷之后，如果说真的有一个原因的话，那我觉得是因为默祷本身已经是一个全然的经验了。这个时候你可以就在这一份经验当中，就把这个时段的祈祷可以做一个结束了。因为就如同如果我们前面讲的说，哎，口祷、默想、默观，它已经是一个完成了的经验，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停了啊，在这个时间段。但你说啊，为什么默祷说我不想再读经了啊？这个问题我也没办法回答你啊。神应是真的圣神降临，下一次再听，下一次，因为这个问题，你这一句话我没法简单的回答你。下一次我会讲，圣神灵修，然后最后面我会甚至讲一个完整的天主教神复兴运动的，包括我会讲到基督新教的历史啊，因为毕竟啊，这个19世纪1901年最早是基督新教的这个发展起来的这个灵恩运动啊，天主教到1960年代对它有了一个认可。下一次我们会具体再讲啊。那个云朵，你这个问题，如果不读经文，只读圣经可以吗？是什么意思啊？比如不念诵玫瑰经等经文，你说日常的祈祷是吗？当然，我不知道，这里我猜想，这里绝大多数都是天主教徒，传统的天主教徒啊，念经对他们来说是非常美好的一个经验啊，所以我没有办法回答你说，可以或不可以。啊，我猜想很多年轻人也不念经的啊，他就读圣经啊，但是我没有办法回答你，我只能说这些不是可选项，这些是丰富的啊。你比如说我读了圣经，然后我去念玫瑰经、念慈悲经，它是一个丰富，不是一个对立。好像说我读了圣经就没有时间读玫瑰经，或者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包括我以前在那个在团体里面的时候，文质光神父 Father Lawrence 他跟我讲说。因为很多那个来，当时就是默祷团体是一个大公信的，也很多这个基督新教的呀，特别是在英国圣公会的呀，圣公会也有一些念玫瑰经的，那有些基督新教他就是不念玫瑰经嘛。那文志光神父就跟我说，他说三次默祷当然是一个核心啊，他在此之外啊，去阅读本笃会规啊，圣经就不用说了，他说念玫瑰经、念慈悲经，他说依据你个人的情感需要，它是一个丰富啊，所以我觉得这不存在。可以不可以呀、啊？就是大家问的问题都是可以不可以啊？就是谁能说可以不可以呢？是教宗说可以不可以，还是耶稣说可以不可以？我更没有资格说可以与不可以了啊！我觉得这个是说，大家不要把这些东西当成一个好像彼此的，我做了这个就做那个，彼此的一个对立，它不是，它是一个丰富啊。但是呢，不要太多，这个是我想说的。玫瑰金、慈悲金，我觉得都很好。你又要去做这个奉献，敬礼啦，那个敬礼啦，啊，这个什么那个太多了也不行，就是，晚上意识醒察，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那些能够帮助你往内走的那些属灵的操练，我觉得不可缺少，啊，如果很多只是忙流于外在的，我觉得可以减少，可以适当减少，否则你没有那么多精力。当然，玫瑰金本身是非常奥妙的，非常非常。是福音的这个精华，我觉得非常美好啊。然后念玫瑰经本身也是一个默观的，念玫瑰经不就是一个默祷吗？弟兄姐妹们，我们念 Maranatha 玫瑰经，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当然，我们今天绝大多数是万福玛利亚，百倍圣宠，主啊，现在你说二十三万，对吧？ 我们只觉啊，我念完了这个经有恩宠啊，圣母保佑我。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啊？带着默观去做这个事情啊，就是我说的啊，刚刚开始的时候，这五段这个一份玫瑰经20分钟，后来10分钟，再后来5分钟，啊，后来3分钟就可以结束了。这个区别在哪里啊？弟兄姐妹自己去反省啊。根据每日圣言做反省，相当于 Lectio Divina 圣言送到了哪一步？根据每日圣言做反省，哪一步都不算吧，我觉得。我不知道你怎么做，你就说读每日圣言嘛，对吧？其实我是不看那个每日圣言的，说老实话，因为这是一个懒人，就是教会为了我们这很多懒人没有办法给你把每天都弄出来。你和我从来不，我自己是不用那个小册子的，我都是瞻礼手册、瞻礼单、瞻礼手册，今天告诉我要读哪些，我自己去翻圣经的。而且我觉得每日圣言这种东西真的浪费了很多纸，底下那些小反省很多地方都有，真的是给懒人，真的是教会，真是为了大家很多的懒惰。啊，给你搞一本就是不用翻，我都是翻圣经的，我都是翻圣经的，就是我一看《瞻礼手册》上今天是读什么，旧约、新约、圣咏什么，我就自己去翻圣经，然后读了之后，你说啊，我是不是读了去做反省？那我觉得，那你可能就是做了第一步和第二步吧，我只能这样讲。但是后面你还是得要就更深的啊，就讲了那个第二步，我们说 meditation 的时候，那过去这个本读会的这个第二步就是。它是咀嚼那句话啊，你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啊，我们就不断的咀嚼啊。耶稣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是什么意思？你不断咀嚼它啊。但现在我们就把这个就用这个伊纳爵的信德的想象代替了嘛，我就想象啊，耶稣在我面前啊，耶稣向我伸出手啊，耶稣穿的什么衣服啊，有没有风？耶稣是什么表情？当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的时候啊，我是什么感受？我去怎么跟他对话啊？这个我们就把这个第二步给做了一个。伊纳爵的一个转化啊，我觉得也挺好的。那后面第三步你的对话到第四步你做默祷，就完全放下这个形象了。刚才是我们的感受，我们的想象力很美好，但现在你要放下这个了，因为你必须要，现在是你用心去接纳天主的时刻了。你的感受，你的想象要暂时告一段落，要先放下了啊。每日的分享，我没有每日分享，因为我也只是一个啊，很多弟兄姐妹知道，我也只是一个教友啊，而且我现在还在上学，我的很多的讲课，还有很多的服事，我自己精力真的很有限，所以真的这能够走到今天，已经都是天主的带领了哈。所以我想这个每日默祷劝言吧，就是每日默祷劝言，我们群里每天都在发那个若麦恩的录音版、文字版都有啊，所以我觉得我觉得这句话的背后啊，我觉得想说的是，弟兄姐妹啊，最后灵修啊，还是靠你自己。最后灵修还是靠你自己，谁都替代不了你。哪个老师啊，哪个老师讲得好，你觉得这个老师讲得很好啊，那个老师讲得很好，哦，这个神父讲得很好，那个修女讲得很好，都可以，你可以去吸收，但是你就指望他每天来滋养你，那就完了。耶稣说得很好啊。你们只有一位老师啊，你们只有一位老师，所以如果你们在神人团体里面靠圣神，靠圣神，靠圣神，意思是什么呢？圣神在我们内在的寄居，对吧？或者用我们默祷团体说，若麦恩说，基督之刻，我们当下的每一刻都是耶稣基督的时刻，我们靠着内在的天主往前走啊，我们靠着内在的天主往前走，人呢都是靠不住的啊。我也跟我默祷团体的人讲了啊，我说我九月份如果出去读书。啊，以后很多的服事我都会暂停啊，所以跟谁都不如跟天主，跟谁都不如跟你内心中的圣神呢、啊。